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已经是将临其第四个主日了。再过几天就是全世界都欢乐庆祝的圣诞节。今天弥撒的主题是喜讯。当我们进入圣堂，就会看到将临圈上的四支蜡烛全都点燃了，就会不由自主地高兴起来。借着基督的降生，使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得到了光明，被罪恶所束缚的人得到了释放，精神沮丧的人得到希望。我们更要把握住这最后的阶段，妥当地准备好自己的心灵，除去心灵上的种种障碍，使我们充满天主的圣宠，接受小耶稣降生在我们心中。在弥撒当中，让我们祈求天主帮助我们收敛我们的心灵，赐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恩宠，未能接受天主圣子降生成人的喜讯。上主，求你将圣宠倾注在我们心中。你曾借天使的传报，使我们得悉你圣子就要降生人间，也求你使我们仰赖他的苦难与十字架，或享复活的光荣。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 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以赛亚先知预言厄玛努尔即将为以色列民族诞生，表达出即使我们远离了天主，不服从天主的诫命，但是天主还是主动地帮助我们，因此我们更应该感谢天主在生活中的引导。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撒意亚先知书。那时候，上主对阿哈次说，你向上主你的天主要求一个记号吧，这记号或来自阴府深处，或来自诸天高处。阿哈次回答说，我不想请求，我不愿试探上主。以撒意亚说，达味的家族，你们听着，你们使人厌恶还觉不够，还要使我的天主厌恶吗？因此上主要亲自赐给你们一个记号，请看，有一位真女要怀孕生子，并给她起名叫厄玛努尔，意思是说天主与我们同在。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一开始就自称自己是基督耶稣的仆人，是被选为传报天主福音的人，并且在书信中清楚而概略地说明天主对人类所许诺的救恩。接着天主圣子耶稣基督的降生实现了，所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 也都得到了传播福音的使命。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至罗马人书。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禄，蒙召做宗徒，被选派去传天主的福音。这福音是天主在很久以前借着他的先知们在圣经上针对他的儿子所应许的，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身来说，他是从达味的后裔生的；按至圣的神性来说，由于他从死者中复活了，被立为具有大能的天主之子，借着他，我们领受了宗徒职分的恩宠，为促使万民听从信德，以光荣他的圣名。其中也有你们这些蒙召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我保禄写信给所有在罗马为天主所爱蒙召做圣徒的人，愿我们的父天主和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恩宠与平安。
今天的福音中，当若瑟发现圣母怀孕的事实时，仍然深信圣母的贞洁，不愿意公开侮辱她，要暗中解除婚约。这样不但可以保全圣母的名节，也可以保护圣母的生命。就在这个时候，天使来到若瑟的梦中，向他说明圣母是因圣神怀孕，胎中的婴孩就是期待已久的墨西亚。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这样的，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和若瑟订了婚，但是还没有成婚。玛利亚就被发现因圣神怀了孕，她的未婚夫若瑟因为是异人，不愿公开羞辱她，就打算秘密地与她解除婚约。当若瑟正在考虑这事的时候，请看，上主的天使在梦中显现给他说，达味的后代若瑟，不要怕娶玛利亚做你的妻子，因为她是由于圣神而怀孕的。她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民族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一切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上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请看，一位贞女将怀孕生子，人要称呼她的名字为厄玛努尔，意思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若瑟从睡梦中醒来，就按照上主的天使所吩咐的，把妻子迎娶过来。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主日是甲年将临期第四主日。这个主日之后，再过一个星期就是圣诞节了。在将临期期间，你可能是怀着欢欣喜乐的心情，在期待及准备圣诞节的来临，但也可能在你生活的日子里正满怀着忧伤与痛苦，被生活里的许多重担折磨着，并不因为圣诞节的到来而丝毫减轻每天日子里的重担。然而不论你的生活是处在喜乐中或是忧苦中，我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是，那就是耶稣的来临是为我们每一个人而来的。因为天主子耶稣降生成人，为的就是能完全的和我们一起喜乐，一起受苦，甚至一起死亡，好让我们能在他那里找到一个完完全全的人类同胞。我们的每样软弱、痛苦和试探，他都为我们尝过。而因为耶稣是天主，所以他没有罪，也因此他能够彻底的经验到我们人类有罪及破碎的生命境况。 这就如同一个人从干净的环境中进入到脏污的环境中时，他对脏污的敏感度一定比久居脏乱环境的人更加的尖锐，以至于我们可以说，耶稣认识我们比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更多，耶稣爱护我们比我们对自己的爱护更深。从来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那样彻底地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深深觉得我们的忧苦被了解了，我们的痛苦被他那无限的爱情抚慰了，因为他真的把自己完完全全地给了我们，而没有为自己保留什么。特别是当我们在弥撒中领圣体领圣血的时候，我们更是能够体验到耶稣他那舍己的爱，就如同食物和饮料如何与我们的身体紧密结合，耶稣也要这样与我们的生命合而为一。他不为自己保留一点点什么，连最后的一滴血也任由我们吃喝下去。的确，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情方式不是要求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境况以达到更高的层次为能够去接近他，不，相反地，他的方式是屈尊就卑，以人的形态来接近我们，甚至成为生命之粮，让我们借着吃喝而能与他结合为一。于是乎，人的形体乃成了天主的居所和殿堂，不止如此，他甚且承担了我们的命运，并满怀着爱来陪伴我们。是啊，弟兄姐妹们，天主对我们的爱情真是令人赞叹再赞叹，而也只有在如此的爱情光照下，我们才能够真正体悟天主子降生成人的奥秘，也唯有活在天主如此的爱情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生活出圣诞节的意义，而也只有在天主这样慈悲与爱的光照下，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厄玛努尔的奥秘，也唯有如此，圣诞节才不会只是如于华丽的圣诞树、彩灯、圣诞大餐、舞会、百货公司里推销贩卖的礼物而已。因此之故，在迎接耶稣来临前的这最后一个主日，教会在弥撒的读经一中特别安排天主借以赛亚先知的口所发出的预言，来向我们展示他如何为这伟大的奥秘所做出的许诺。这永不失落的许诺诺言是这样许下的：上主要亲自赐给你们一个记号，请看，有一位真女要怀孕生子，并给她起名叫厄玛努尔，意思是说天主与我们同在。而今天的马窦福音更是透过圣母玛利亚的圣神受孕以及上主的天使在若瑟梦中的启示，而宣告了这许诺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实现。福音是这样说的：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民族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一切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上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请看，一位真女将怀孕生子，人要称呼他的名字为厄玛努尔，意思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然而弟兄姐妹们，这在耶稣身上所应验所实现的厄玛努尔天主与我们同在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惊讶，让我们费解的是，根据马窦福音的记载，这在耶稣身上所实现的天主与我们同在，其所引起的第一个后果 竟然不是平安与喜乐，却是招致黑若德王对婴孩耶稣的追杀，甚至为了宁愿错杀一百，也不愿放过一个而滥杀无辜，致使耶稣的父母得带着他流离失所，逃亡埃及。至此，我们终将发现，原来天主所许诺的天主与我们同在，并不等于天下就太平了，也不保证就无风无浪了，反而会让世界的罪恶显露出来，甚至置人于艰苦的生活与磨难的生命经验当中。而当福音再度提起天主与我们同在厄玛努尔的时候，已经是在福音的结尾处，当耶稣升天前差遣门徒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他所吩咐的一切，这个时候才又出现了。故此我们终将明白，要真实经验到，而非只是在教理当中去学习到那经由耶稣的诞生所实现的厄玛努尔天主与我们同在，是当我们真正参与耶稣所赋予的使命并遵循他的教训来生活的时候，也是当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所以如果我们真正领受厄玛努尔天主与我们同在的生命，那么天主与我们同在就要翻转我们的生命，整个的翻转，要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更新。这更新的生命不是别的，就是耶稣的生命。所以耶稣如何受孕成形，就标记着我们的新生命如何受孕成形。从今天的这段有关耶稣受孕成形的福音中，我们看到这新生命的特质是：第一，耶稣就是我们新生命的原型。耶稣是我们的新生命，永恒生命的原型。看到耶稣的生命，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新生命的内涵该当是什么。而耶稣的生命具备哪些内涵呢？我们也可以从耶稣的名字来看耶稣的生命内涵，因为就如同我们一样，犹太人也非常重视孩子的名字，常为孩子的命名而费尽心思，因为他们也相信名字往往就代表一个人的性格、个性特质，所以为孩子取名通常是一件马虎不得、戒慎恐惧的大事。因此之故，从上主天使在若瑟梦境中显现的宣告，我们听到这个将诞生的婴孩的名字特意地被宣告了出来，而被宣告的名字是耶稣，而人们则是要称呼他为厄玛努尔。前一个名字的意思是拯救，这意味着耶稣要拯救我们罪人脱离罪恶的桎梏与权势，而后一个名字则表示耶稣要恢复上主与我们的同在。因此耶稣作为我们新生命的原型，正是预示了我们所拥有的新生命内涵，就是摆脱罪恶并与天主同在。这新生命的第二项特质是，它是从天主来的，而不是靠我们的意志、靠我们的权势来的。就如今天这段福音的启示告诉我们，耶稣是因圣神受孕。是的，这个新生命的原型乃是从天主而来的。因此弟兄姐妹们，这新生命如果要在我们的生命中量产复制，那么我们也必须由圣神而生。 若我们真是随从圣神而生，或许我们的外表不会立刻改变，但我们内里的生命立刻就会整个翻转。这充满翻转潜能的内在生命，将为我们打造出美丽的生命愿景，一如在挣扎当中成长破茧而出的蝴蝶一样。因为蝴蝶里面有蝴蝶的翻转生命潜能，所以它至终可以从毛毛虫蜕变成美丽的蝴蝶。这新生命的第三项特质是，它是由人来孕育的。如果这新生命不需要由人来孕育，那么耶稣也就不需要从一个细胞去慢慢成型长大，他竟可以选择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就如同孙悟空一样。他也可以选择直接从天而降，就如同希腊神话里面的那些神奇一般。但耶稣选择完全跟你我一样的成长，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可以完全体恤我们软弱无能的生命。虽然耶稣的诞生是圣神受孕，但他还是在母亲九月怀胎之后才出生，就像任何一个最平凡的婴孩一样。因此，圣诞本身并不是一个神迹，而是一个很平凡的故事所带来的非凡经验。但这非凡经验需要我们能以信德和顺服来领受，就如同圣母玛利亚一样，否则这经验就只会停留在文字的叙述当中，永远成不了我们的亲身经验。是的，唯有靠着对天主的信德与服从顺服，我们才能够像玛利亚一样孕育出那在基督内的新生命。而需要信德与顺服的事，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甚且是艰巨困难的事。所以在今天的福音里，我们也看见了若瑟为孕育这新的生命而历经的挣扎与不安。这位玛利亚的未婚夫若瑟对于未婚妻怀孕的事极其焦虑，犹疑着该怎么去处置。而若瑟就如福音所说的是一位义人，他的义德不只是因为他遵守了一切外在的法律规范，更是指他内在的真正义德。这位义人因着义德想出自认为两全其美的方式，但这办法需要他舍弃生命里的挚爱，做出绝大的牺牲。换句话说，就是放弃一切并离开玛利亚。所以福音这样说，他的丈夫若瑟因为是义人，不愿公开羞辱他，有意暗暗地羞退他。弟兄姐妹们，这短短的一句话却是道尽了你我都能够感受得到的内心挣扎与痛苦。在此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若瑟对玛利亚的爱是如此纯真，如此荣誉，如此慷慨。他是多么的渴望能够与玛利亚相思相守，而他也正全心全意等候着与玛利亚的结合。然而如今的整个情况让他明白到，他所渴望的结合已经变得遥不可及。即使如此，若瑟的义德及他对玛利亚的爱仍然促使他不忍也不愿依照律法以公开退婚的方式公然去揭发未婚妻的不贞。因为如果这样做，玛利亚势必会被视为罪妇而受法律上的制裁。 于他，不仅要受名誉上的侮辱，更要按法律受刑，丧失生命。若瑟于是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就是打算秘密的与玛利亚解除婚约。福音中的叙述的这些话的内涵，向我们透露出在孕育耶稣成形乃至诞生前的这些个日子里，这位圣家之长经历了多么巨大的痛苦与不安的考验。他所面对的考验和旧约先祖亚巴郎所面对的牺牲是如此的相似，他们都被要求舍弃生命中最心爱、最宝贵、最疼惜的人。然而上主介入了若瑟的生命当中，上主的天使在梦中显现给他说，达味的后代若瑟，不要怕娶玛利亚做你的妻子，因为她是由于圣神而怀孕的。这启示阻止了若瑟自以为是的解决方法，更给他打开了一条与玛利亚可以持续相爱、相守幸福的婚姻道路。虽然这是一条非常特殊而有别于一般婚姻生活的道路，但尤其重要的事实，他被邀请去成为圣家之长，承担起保护圣家、与圣母玛利亚一起孕育耶稣、教导耶稣、帮助耶稣成长的神圣救恩使命，并以他自身经验到的厄马努尔来启发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天主与我们同在，使我们也能够以他为榜样孕育那在基督内的新生命。是的，姐妹们、弟兄们，一如圣母玛利亚的愿意愿儿子成形一样，当天使向若瑟宣告天主子将降生成人的时候，他虽然惶恐不安，但仍然注意地去聆听，并敞开心灵接受了这个宣告。所以即使他四周围所有的人都可能因疑虑和不安而对这项奥秘的邀请说不的时候，他确实会注意聆听天主的旨意。他聆听天主旨意的方式就如同玛利亚一样，那么样的完美，所以他可以不被痛苦与不安所左右，而在完全的真自由里，就按照上主的天使所吩咐的把妻子迎娶过来。若瑟这顺服的行动，让我们看到这行动的弦外之音，就是他甘愿承担起天主赋予他的使命。弟兄姐妹们，圣诞节就要到了，耶稣已经来到我们生命的门槛了，就让我们打开心门，迎接今天这个平凡但会为我们的生命带来非凡经验的福音信息，并感谢天主总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而特别是在艰难的生活中向我们走出他的第一步。天主的第一步有时候乍看起来可能会令我们惶惶终日、困惑不安，如同圣若瑟经验过的一样，但是只要我们怀着对天主的信心、对人的爱心以及对永生的盼望，那么天主的第一步行动便会带领我们的生命孕育耶稣，而让一切的艰难与痛苦成为滋养我们那在基督内的新生命，并在这孕育与滋长的过程当中亲身经验厄马努尔，并且能够活出天主与我们同在。最后，弟兄姐妹们，在这五光十色的幕布霞际，各式声音 分他而治的这个世界里，就让我们倾心注意聆听天主的声音。他正以圣若瑟的榜样，咚咚咚敲打着我们的心门啊！阿们。
之火可以使火着起来，
在那周围的人可以得到那亮光，
人生的爱也是这经验，你要传给每一个人，你要去传给人。
天主圣神借着圣母玛利亚孕育了历代先知们所预言的墨西亚，使得人类的救主墨西亚顺利地来到世上，宣告天主国度的来临。我们每一位教友接受了洗礼，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同时也接受了宣扬天国福音的使命，让我们在生活中时常意识到身为基督徒的使命，将小耶稣孕育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并且也将救恩的讯息分享给周遭的亲朋好友。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一点星星之火可以使我着起来，是这样，当你有这宝贵经验，你要传给每一个人，你要去传给人。
春天真是美丽，树上